王金发屯兵绍兴，自封大都督，拥兵自重，成了独霸一方的土皇帝。但这个人呢，毕竟还是讲义气的，讲的是哥们儿够意思。不忘周树人先生请他出山的功劳，因此把周树人接回绍兴，任命他为都督府的学监，兼任师范学校的校长，属于社会名流。与此同时，他一口气还批了2000多元的教育经费，供周先生使用。其实王金发呀，刚到绍兴的时候，也干了不少好事。比方说吧，穷富不均，本地穷苦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。那么王金发呢，也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另外呢，也做了不少慈善事业。老百姓对王金发非常羡慕，也非常敬仰，认为这是革命的先驱，共和国的功臣，所以啊，送万民旗，万民伞，挂匾批红，把他当神仙来看待。但是日久天长，发生变化了，很纯洁的迎接英雄的仪式变了个乌七八糟，有人怀着不同的野心和鬼胎慢慢的渗透，后来慢慢的送什么戒指啊、银元宝啊、古董啊，慢慢的就送起来庄园、别墅、小老婆、娈童、大姑娘。一开始王金发还觉得这玩意儿不合适，假假惺惺的还拒绝，后来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力，尤其这王金发自幼就没受过教育，一点知识也没有，就是个市井无赖，哪架住这种东西的进攻。后来王金发一想，算了，我装什么正人君子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满清腐败不骂，都是些该杀的狗头，但这些所谓创建共和的英雄也没有几块好饼，都他娘的一个味儿。就拿这次光复浙江来说，那些龟孙王八蛋打仗的时候都躲起来了，到了成功的时候都来夺权来了，他们每个人哪个没露个够？我王军发干什么装傻呀？只许你们摇山放火，就不许王某点灯吗？对，就得了。这个人呢，精神战线这一崩溃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。以后是大开扇门，来者不拒，越多越好。一股性他把原来的老毛病全捡起来了，而且变本加厉，有过无不及，吃喝嫖赌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身守五之令，全守就要命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他就浑作上了。原来绍兴的老百姓对民主、自由、共和 是多么向往，就盼着有光复的这一天呢。哪知盼来盼去，盼来的这个新政府还不如那清政府，也没有王法呀。上午一个道，下午又变了，又变成另一个道，老百姓都懵了，只好唉声叹气，闭门垂泪。咱不说旁的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在这绍兴城府后街住着一个退职的知县，此人姓柳，叫柳希生。此人的书啊没少念，是个有学问的人，过去几年中当过几任清政府的知县，都远在江西湖北。这个家伙是个有名的贪官呢、啊。当官的年头不算太多，搂的那钱都没数。自从武昌首义之后，把他饭碗给砸了。这柳希盛没辙了，带着家眷和大量的金银财宝回到绍兴老家。他一想，干脆我就好好享受享受晚年吧，我搂了这些钱不享受就等于没有啊。所以呢，他在商业街开了三家大买卖，有一家首饰店，一家烧锅，还有一家当铺。在府后街又不惜重金买了一所庄园，这所庄园呢，据说是过去有钱人家修的别墅，但是呢，那家过的日子不景气，已然破落了，所以呢，就卖给了柳希盛。柳希盛又不惜重金请来大批工匠重新翻修，哎呀，把这宅子修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。金碧辉煌，门前挂上个牌儿，柳宅。要说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，不，这种人不甘寂寞呀。本来60挂零，三房太太，10个儿女，这个人呢还要想花活，又花了500块银洋。从一家贫苦的人家把人家的姑娘给买来了，这姑娘才18岁，就给他做了小老婆。60多岁的人平白无故糟蹋人家贫穷人家的女孩，你说缺德不缺德呀？借笔邻居，街坊邻居，在绍兴的人提起这件事儿，没有不恨他。他娶的这个媳妇儿还真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有个名儿叫白玉富。家里头比较穷，父亲早年故去，母亲把他拉扯成人，他还有个小弟弟，一家三口度日。可他母亲年老多病，玉富15、16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重担挑起来，他不但能够吃苦受罪，天生的一双巧手，哎呀，绣花绣的一绝呀！这个绣花挣钱吧，有很多的人慕名而来，因此这小日子过得也算凑合。尤其这白玉富长得是个美人坯子，从小就好看，到了16、17出落的如花似玉，皮肤那个白呀，那个嫩，堪称一绝。所以有些市井少年浪荡公子老跑到门前起哄，还 给这白玉妇起个绰号，叫绣花西施。就是这么个好姑娘，被柳希盛愣给霸占了。为了白玉妇，柳希盛还在后院修了一座逍遥楼，成天嘛抱着白玉妇在楼上鬼混。哎，这事儿让王金发听说了。王金发正闲得无鸡六兽好难受的时候，得着这个新闻，就又想出鬼点子来了。心说大爷也凑个趣儿，这天晚上他带着八名马店，挎着双盒子号，他穿得干净利落，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府后街柳宅。人是九匹大马站住了，护兵啊过去叫门，砸门这动静就不是好动静，把柳宅的人可吓坏了。开门一看，我的妈，闹了半天大都督来了，撒脚如飞给柳希盛送信儿。其实这几天柳希盛也是坐卧不安呐、啊，他知道这个王金发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，在浙东一带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，而今当了绍兴的大都督了，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、啊，对待我他应该如何呢？是能保护我呀，是收拾我呀。所以前些时他也没少给王金发送礼，只是没说过话。今天晚上王金发突然登门，他就预感到事情有点不妙，但是躲也躲不及了。柳希盛硬着头皮列队迎接，来到王金发的马前，鞠了个90度鞠躬礼。不知都督驾到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都督，欢迎您大驾光临。王金发翻着眼睛看了看，鼻子眼儿哼了一声，有人扶着从马上跳下来，有人牵马，咱不必细说。就说这王金发挺着胸脯，穿着大马靴，挎着军刀，咵咵咵咵咵咵咵咵，就进了柳宅了。柳希盛哈着腰在后陪着，一直走进客厅。王金发居中而坐，这马鞭前后左右保护着，门上加双岗，后门也加了双岗。坐下之后，仆人献茶，王金发一口都没喝呀，他俩手拄着刀把，问柳希盛：“你叫柳希盛吗？”小老儿正是柳希盛，妈的嘞！别他妈嬉皮笑脸的，你给我往前站，听我的口令，砸下去！这柳希盛啊，你这算是当官的，没受过军事训练，对这套全外行，再加上害怕，所以王金发这一喊呢，他就懵了。无所措手足。正这时过了一个马鞭，照他屁股上踹了一脚。笨蛋，妈连扫席立正你都不懂，站好、这时这柳希盛脑门子都绿了，呼呼直喘粗气。王金发趴在桌上，在这过开堂了。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做过几任知县、 担任。
在哪儿？
这在江西也做过，在湖北也做过。
你一共搂了多少银子？
哎，
你当官你就没安好心啊，你带着耙子去的，你随便搂。据本都督调查所知，你是挖地三尺，敲骨稀碎，你坑的老百姓太多了。你把这些老百姓的血汗全都供你来享受啊。刚才我一进院，我就看得清清楚楚。你要没钱，你能这么修建吗？你瞅瞅你这屋有多阔气，都赶上北京的皇宫了。可老家伙，你记住这句话，该报没报，时刻没到，今天就到这儿。本都督今儿晚来给你算账来。现在我命令，商业街你那三家买卖全都充公，懂了吗？
都督，都督明鉴呐！我开买卖不假，到时候该上税，我上税，我奉公守法。
你管了！
你他妈的钱不是好来的，
本都督就得给你没收。说着这王金发这顿骂呀，您想他本人没文化，是个大老粗，又不会使用什么文词儿，什么粗他说什么，把祖宗三代都骂翻个了。您想想这柳锡生，那过去是堂堂的七品县太爷，净升堂问案教训旁人了，今儿个让这个王金发这个骂，骂得狗血喷头，敢怒不敢言，最后骂的他两腿一软瘫在地上。两个卫兵过来拎膀子把他扯起来，切装他还什么算。王金发也骂得过来眼了，口干舌燥，一口气喝了半壶水，把嘴擦了擦。老二，头先给我带路，我瞅瞅你这宅子怎么建出来。
哎，是是是是是。
姓柳的在前面带路，王金发女人在后跟着，食指上转悠是假，溜达来溜达去，奔了逍遥楼了。等到了楼上，王金发一看，呵呵，这屋赶上迷宫了啊！就光这张床，真是新鲜别致啊！楠木雕刻，上边还带三层风火檐，南胶丝的帐子，一床红被，一床绿被，都是南绣平金。哎呀，这屋还新式装备，带冷水管、热水管的啊！冬天不冷，夏天还不热。他娘的，你小子真能享受！王金发一屁股坐到床上，老二。乖，把我马靴给我脱了。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柳锡胜从来没干过这活，这就得弯着腰把大马靴给他拔下来，大盖帽子给他摘下去挂上，把武装带、军刀也全都给他解下挂上。哎，老二，我听说你还有个小老婆叫白玉富，有没有？
有，
去吧，把她给我叫来，今儿晚上陪着本都督睡觉。这一下柳锡胜可受不了了， 心说你叫我干什么都行，可这怎么能可以呢？你发现我的老婆这实在与理不合呀。他又生气又害怕，所以这五官挪移呀、啊，脸上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来了。王金发别看是大老粗，他能察言观色呀。他一看，哎，怎么？你不乐意？你敢不听本都督的命令？看你这模样，你还是不服气儿？来来，给我张嘴，狠狠打，多咱打服了，多咱再说。是。手下的弟兄过来五六个，把柳锡山摁到地上，给头给勒上，左右开弓，啪啪啪啪，能抽了有100多个嘴巴。咱刚才说过，这柳锡上是知县，多少年来升堂问案，竟给别人用刑了，他还真不知道挨打什么滋味，今儿轮他头上。这顿大耳光子把他揍得蒙根转响，槽牙也活了，嘴角也破了，这脸肿得跟胖头鱼一样，这家只小鬼叫。哎呀啊，哎呀别打，哎呀嘟嘟饶命，哎呀嘟嘟饶命，别打了。你服没服？服了，心服口服啊，我服了。去把你那小老婆给我叫来。哎，事到如今毫无办法了，时间不大，白玉树来了。王金发一看，哎呦，怪不得传闻说他是什么绣花西施，一点不假呀。我老子倒没看过西施，不过这白玉富确实是个美人啊，我还真没遇上过这么漂亮的女子。他一把白玉富抱到怀里，咔嚓把上衣就给撕开了。你说这家跟野兽也没什么区别，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温存，也不懂得什么叫尺寸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一回手把别人打发出去。这柳锡生在这站着不到如何是好了，转身刚要走，回来，你他妈不能走，今天晚上你得伺候你家都督，你要胆敢下毒手，可休怪我不客气。